是我们的主一路呼召我们回来，虽然我们曾经一度叫我们的主伤怀，但是他仍然爱我们，他仍然呼召我们，他呼召所有被盗的儿女说回来吧，他要医治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要赦免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称我们，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接纳我们。那我们今天早间在这边第一堂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以斯拉记，讲到神要被掳的他们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归回，从被掳之地神呼召他们，叫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那今天我们在这一堂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以斯拉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以斯拉记讲到两次的归回，第一次所罗巴伯率领以色列百姓归回，他们重建祭坛，他们重建圣殿，然后第二次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的归回，但他所要做的工作和以斯拉记里面他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件事情，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请我们先读一下。在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他从巴比伦的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所经过的路程其实还是蛮远的哈。正月初一日启程，到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呢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那我们来读一下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那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这三卷书是讲到被掳归回的子民，以斯拉、尼希米他们特别讲到归回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以斯帖记呢就是讲到在被掳之地神怎么样眷顾他的百姓。那我们再读到第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说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尽职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好，在这里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他们在亚哈瓦的河边宣告禁食。为什么他有一个这么重的负担祷告，他到一个地步他还要禁食来祷告？因为很多人讲到禁食，其实一个最好的就是当我们祷告到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实在是没有心情好像来享受那个美食哈，很自然的你就会在那里有一个禁食。所以禁食不一定就是好像说要怎么样做一件事情，但是当有一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这是一个最自然的禁食。当他们想到说要从那么远的路程要回来，在当中很可能有许多的仇敌，有各样的难处，有各样的情形会发生，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我们知道第二次的归回总共大概也不过是2000人，想看在那个时代要走这么长的路程有多少的敌人。但是呢，这边他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他大可以求王来差遣步兵马兵来保护他们，叫他们没有忧虑，好像说会遇到这些仇敌，遇到各样的难处。但是呢，他讲到说，他说他求的话呢，他本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曾经跟王那么讲，他讲到就是说神施恩的手一定会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不愿意向王来求这个步兵马兵来保护他们。但是 他知道这条路上他需要神亲自来保护他，所以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弟兄姊妹，若是想到说前面有多少的仇敌他需要从那边经过，但是今天他又不求王来派这些兵来保护，那怎么样？我们看见说以斯拉他禁止祈求我们的神，所以他们在那里宣告禁止，在那里向神，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所以那个祷告迫切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必须是禁止祷告。那下面一句就说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所以第七章是讲到说他们蒙神施恩的手在那里帮助他，所以五月初一日呢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看见以斯拉他真的是一个认识祷告的人，他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能够施恩来帮助来保护他的，所以他不要王的保护，他要神亲自来保护他。但是今天我们多少时候在世界上也好像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今天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保护。在这里，但是我们看见以斯拉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在那里禁止祷告，他单单的依靠神，他里面向着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但他却不怕人能够做什么。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实在是非常的有福，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另外他也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的心需要单单的来依靠他。当我们讲到祷告是我们一个蒙福的一条路，真的神借着祷告不单是有事情会发生，而且经过一次一次的祷告，主把我们里面向着他倚靠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那这个就不是说好像你读圣经一下子看见我们可以倚靠神，但是有一个叫做生命是慢慢需要被建造起来的。当我们遇见一个难处，哎呀，我们里面来相信神，我们来倚靠神，但是神常常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也有很重的负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重的负担呢？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危险，因为我们天然生命的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惧怕或者很多的重担，但是我们有一条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来祷告。进食是的，那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是的，我们也听见属灵的长者或者是说他们有好多经历的，他们遇到环境的时候，他说他里面哇充满了惧怕，充满了重担，但是这些难处、这些惧怕、这些重担是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逼着我们在那里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靠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在神面前禁止祷告。好多的环境真的是当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你发现用不上的时候，那就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照着我的努力我还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照着我的聪明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哎呀，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己也靠习惯了，但是呢神恩待我们，他有的时候就带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说我的努力也做不了什么了，我的聪明我的智慧我所有的关系我的办法都用尽了，你发现说怎么办，我好像没有办法了。但是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要我们转眼来仰望他，神许可这个环境临到，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神就是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大的祝福和恩典。当我们看见以斯拉他们不求王来打发这些兵啊马啊这些来保护他们，他们单单的依靠神，单单的来仰望神，但他在那里禁食祷告，其实非常的宝贵哈。他 他说我们尽职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他就应允了我们。感谢主，这是祷告的生命。那我们看见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第二次归回，第一次是所罗巴伯的归回，他们重建了祭坛，他们重建了圣殿，当中也遇见了好多的征战，曾经因着仇敌的拦阻，他们建殿的工程一停停了大概有15年之久。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借着先知哈该，借着撒加利亚，怎么样来劝勉他们，叫他们看见是的，神的殿仍然在荒凉，但是他们呢却住天花板的房屋，他们看见在地上花了一切的力气，好像为着自己要得饱足，为着要穿得暖，但是他们吃却不得饱，他们穿却不得暖，他们好像从地上从世界中要赚取很多的金钱，但是呢这些钱放在口袋好像放在一个破洞的一个囊子里面，钱好像又流失掉了。这边其实讲到今天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在世界上若是我们的心为了从世界得什么，你发现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当我们已经认识主以后，主已经把那个属天属灵的，把那个更好的他要来赐给我们，所以你发现越是想从世界中来得，这个吃去不得饱，尝遍了地上的美食啊，但是越尝好像越没有味道，穿却不得暖，他在地上所得着的一切到了一个时候发现说不过都是虚空的，不过里面都是干渴的，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越喝越渴啊。当先知撒该在那里劝勉他们，你们要起来，要起来建造，真的让他们看见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当先知在那里让他们看见啥时候所罗巴伯手拿了线砣，他们心就欢喜，要有建造的工程在那里进行，从荒凉的里面神呼召他们的百姓再一次的归回。所以从巴比伦归回，从他们停工好像又有一次的归回，要重新开始建造。感谢主，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他们终于把殿建造完成了。那过了好多年，以斯拉再一次率领以色列百姓归回。那这一次的归回，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我们看见说神的心意所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虽然曾经他们建造了外面的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可能神的百姓还是荒凉的。那在这个荒凉的里面，神需要以斯拉回来，一个让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将神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开启，叫他们能够知道，叫他们能够宝贵。然后呢，神要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真的被神拯救的，从所有世界，从所有仇敌的权势底下，神要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哈，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这事做完，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蒙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件事情，那他们奉献完，众首领来见他，告诉他一件事情，就说以色列民祭司并立位人他们没有离绝在迦南地的这些人，而且呢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那在这件事情上，当以斯拉知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斯拉他有一个这么 大的一个严重的反应。所以呢，他一听见这件事情，他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然后呢，他惊惧忧闷而坐。弟兄姊妹，当他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想到说，这些官长，这些以色列百姓，那这些人呢，他们看见这些事情，也许好长一段日子，他们也觉得习以为常了，好像这是蛮普通的事情嘛。那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更也许说啊，有人什么异族通婚，你觉得这是小事情嘛？但是当以斯拉听见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反应。弟兄姊妹，在旧约我们知道像一个图画，但是神有属灵的心意要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他讲到说，是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圣洁的种类。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从万民中他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的。当我们知道今天神要得着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拣选的国度，今天在他的心里的里面，神叫我们和世界有一个分别，叫我们能够借着分别有一个见证能够产生。当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那里重建城墙的时候，是的，当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个荒凉的光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整个神家的见证没有了，神家的保护没有了，神家与世界的那个分别没有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被掳的光景。那今天是要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和世界有没有一个分别，若是今天没有这个分别，我们不可能显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好像船在海上，但是水是不能跑到船里面去的。水跑到船里面去，这个船就怎么样，就会沉下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得着我们，他的心要得着一个圣洁的国度。虽然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世界上的人，把他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若是我们没有这个分别，我们很难的。有一个弟兄，他说他要传福音给他的一个朋友，他说那个朋友喜欢打麻将，他说那我就去跟他打麻将，好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结果麻将是打了很多，福音还是没传出去，就他自己变成，哎呀，他打得蛮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给人家，我们不是说他做这个，我必须跟他一起来做，好像我才跟他认同哈。不，今天反而神的儿女有一个分别的界限。当世界上的人是在这个潮流的里面，在这样做的时候，那就说我们是圣洁的族类，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见证，就是因为这样子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当以斯拉他听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他忧闷惊惧忧闷而坐，他在那里心中是何等的忧伤。我们看见以斯拉听见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第一个他里面是那样的忧伤，那样的惊惧啊，觉得说不得了，怎么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若是我们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反正啊、就是这样，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教会里面有什么事发生好像就习以为常。不，以斯拉他觉得非常的严重，他在那里他需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他说在献晚祭的时候，到四节，在献晚祭的时候，今天神儿女无论有多少的荒凉，无论有多少的罪恶，但他知道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献晚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有祭牲被献上去，在这个时候他需要认识来到主的面前来，经过十架看见说，是的， 今天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从十架来经过，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祭坛我们成圣，他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做赦免。今天我们看见这里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的，以斯拉他看见这些情形，他要来到神的面前。下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他在献晚祭的时候，他知道经过祭坛，他知道经过是主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叫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各样荒凉的情形，看见各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我们需要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跟另外一个弟兄讲说，哇，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讲说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当他讲了好多的时候，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哎，为什么神就叫你看见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叫我看见这么多的问题？神叫你看见这些的问题，是要你起来为这些来祷告。当以斯拉听见的时候，他没有开始就指责这些人，或者是说叫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看见他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的负担，叫他在神的面前在那里静止祷告。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神把那个重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今天神是借着神儿女的祷告要来做成他的工作。今天我们祷告到哪里，好像神做工到哪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那里指责批评，或者是说当光光是我们在那里讲，事情就会改变。当我们看见我们就在神儿女的中间，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整个荒凉，我就是一个最大的荒凉。我们需要祷告，求主来拯救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别人你怎么样他怎么样。今天当我们看见以斯拉他是怎么来祷告的，那样的一个负担，那样一个重担，惊惧忧闷而坐，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继续读五到第七节哈，请我们一起来读。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自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他在那里向神有一个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斯拉的祷告，他说自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孽罪恶甚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王的手中。他讲到说今天他们的光景，因为他们的罪恶甚重，但他不是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他不是指责以色列的百姓。以斯拉他是得胜的，以斯拉他是圣洁的，以斯拉他和这些百姓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他的生命和这些百姓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看见以斯拉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一直讲到说我们的罪恶甚重，他站在百姓的地位上，和百姓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子来祷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人跟你讲说他有什么的情形，我们是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求神赦免你的罪，还是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又有个很重的负担。弟兄，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罪，我们所行的真的是得罪了主。当我们愿意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来祷告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不是说我为你祷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乃是说我们看见以斯拉他说我们的罪恶甚重，他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代祷，我们为别人祷告，为着福音朋友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在福音聚会的里面， 那整个福音聚会到最后，当讲台上在那里呼召，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请你站起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征战的时刻，因为信与不信，也许在朋友的里面他有很大的挣扎，也许他也受了感动，但是就在那一刹那，他愿不愿意接受做这个决定。常常仇敌在那个时刻也许有好多的欺骗，哎呀就不好意思啊，或者是再等一等啊，或者是有各样的原因，但是呢常常这个就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所以传福音不是说只是讲台上做见证的传福音的他的责任，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坐在一个朋友的后面，那刚开始我为他祷告，那我看见这个朋友东张西望的，哎呀这个到了最后要呼召的时候，你看见他开始的时候还是好像又说不出来，是不以为然呢，还是怎么样，那你很替他担心，我就为他祷告，他就呼召呼召。后来我一下有一个感动，我觉得说今天他的确他需要救主，但是那天我祷告祷告的时候，好像我能够进入他的需要的里面，好像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向我们的神来呼求，神啊我需要你，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看见你，开我的心叫我能够接受你。那天我主让我能够这样子好像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来祷告，那天也很奇妙，祷告祷告真的是很有负担，然后呢忽然间这位朋友就站起来了，哇我里面真的是很高兴，他信主了，他接受主了。今天不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但是那天我有一点的认识，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需要站在一同的位置上，当我们看见有一位他在难处中的，当我们里面真的摸着说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对不对，你那个祷告就不一样了，不只是为他在痛苦中来祷告，很多时候是有需要的也不是不好的，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他的痛苦成了你的痛苦，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当你感受到那个痛苦的时候，对不对，那个祷告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当一个弟兄在软弱中，在犯罪中，在捆绑中，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当我们好像和他是不能分割开来的，弟兄在罪恶的里面好像是我们一样在罪恶的里面，主啊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看见以斯拉他认识身体，他认识和神的儿女是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他这样子来祷告向我们的主，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常常主也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代祷的时候进入这个代祷的生命，进入这个代祷的感觉，进入弟兄姊妹在需要中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好多的时候若是我们能够站在同一个地位上，那个祷告是充满了负担，那个祷告充满了忧伤痛悔。你说我没有犯罪，是他犯罪，但是你知道那个畏罪的忧伤痛悔，当我们站在他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向神来呼求，是的我们犯了罪，是的我们的罪恶甚重，是我们在每一个肢体的身上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相信神他也很宝贵这样的祷告，我们从以斯拉的身上是可以看得见的。当以斯拉他这样子来祷告神的时候，有一个忧伤痛悔，他有一个懊悔，一个悔改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很多时候为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好多事情我们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有好多难处或者我们的脾气，或者我们里面有什么点我们胜不过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加我们力量。但是也有弟兄跟我们讲，这个真实的悔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不是一日三省吾身，常常的在那里来检讨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做什么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光中，有一句话讲说在光中能够见光，在光中神就会开启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在那里反省的来检查，但是呢我们常常在光中，若神光照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顺服，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懊悔我们的自己，那真实的悔改让圣灵能够做深的工作。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求主加我们力量，也许我们一下子出来了，但是呢好多人讲说这次好像改好了，哎，可是下次又犯了，这次发了脾气跟主讲说，主你帮助我，下次再也不发脾气了，但是没有多久脾气还是发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长大的时候，一次一次当圣灵光照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神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从更深处他能够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当我们的脾气，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来改这个脾气，乃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多得着基督，更多得着基督。那一次一次当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哎，我们里面所得着的那个宝贵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能够胜过仇敌的权势，能够胜过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软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其实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那在以斯拉，他接下来他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来读第八节和第九节哈，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斯拉，他实在是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他祷告说使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然后呢他认识到说神把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那这一般他们经过被掳，经过整个的荒凉，今天他们能够回来，他们能够看见说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有好多他们过去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产生这个被掳的光景，产生这些荒凉的光景，但是今天他里面有一个深处的祷告，神来保守，神来得着，神来制作，神来改变他们，叫他们今天呢能够好像钉子，能够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也就是说再也不出去了，再也不离开神。他们能够这样的向神来祷告，为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啊。以色列百姓的被掳，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因为他们犯罪，神许可他的百姓被掳，但是神的心他永远没有把他叫做安息。神应许七十年他们要回来，神在那里不断地呼召他们要回来，回来吧，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是的弟兄姊妹，神在那里呼召，今天神也呼召我们，从所有我们离弃神的光景，荒凉的里面，被盗的情形，神要呼召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也许曾经一度曾经叫主返还，但是主没有放弃我们，主仍然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那我们看见他说使我们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那经过所有审判的痛苦，管教的痛苦，鞭打的痛苦，但他知道今天要叫这所有神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正面的果效能够真实的产生。神从来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今天我们落在他的手下，他所爱的他来管教，今天他所爱的他管教有一个目的，叫我们与他的性情能够有份。当我们认识到 以斯拉的祷告，我们就知道那是何等的宝贵。是的，回头看以色列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审判，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荒凉，好像神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今天他们来到一个情形，归回了，可是他们还有罪孽，还与外邦通婚，还在一个混杂的情形。今天他祷告以色列的百姓需要起来，要来对付，要来面对，他需要他们看见，等到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的里面。神的工作有一个永远的结果要做成，今天所有外面的还是暂时的，但是神要把那个永远的坐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复兴，他讲到说在辖制之中稍微复兴，的确神把那个工作已经开始在他们的当中，需要以斯拉起来祷告。但是我们从以斯拉第九章里面，不止以斯拉一个人，他有这个负担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而且呢好像有这么多的人，所有在神的话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负担，他们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看见这个罪是何等的大，他们里面向神祷告，他们有一个心愿：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孽遭遇了这一切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他认识神的恩典，照他们所行的，今天所遭遇的，其实神是恩待了他们，他们所受的刑罚是轻于他们罪所当得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斯拉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认识神的恩典，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若是我们祷告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祸国，神啊，你是怎么样一个忍心的人，你看看这个祷告不蒙神喜悦的。当我们看见以斯拉，虽然你看见说也许他们也很多的埋怨，神啊，这些都是你的子民啊，怎么让他们这么多的被杀害，这是你的圣殿，怎么让他被拆毁被焚烧，这是你的圣城，怎么成为这个荒凉的光景。也许有些人他们会埋怨神，你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今天也许我们也会埋怨神啊，你为什么许可这样的拆毁，这样的仇敌的攻击，好像很多事情你为什么让它发生呢，好像是没有见证，好像这个荒凉让仇敌在那里耻笑。但是以斯拉他认识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罪，恶行和大罪，弟兄姊妹，当神开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就愿意伏在主的面前。今天不是神在那里恶待我们，不是神乐意好像让一个荒凉，让一个摧毁的情形，让仇敌能够在那里拍掌，在那里庆贺。但是很多时候神宁可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为了得着一个真实的见证，他不要外面的，虽然有这么多可能在过去那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辉煌，但是神看见人心的里面，当人心转向神，当人背道的时候，神宁可让这些荒凉来发生。但是以斯拉他认识神所给的刑罚轻于他们的罪所当得的。今天若是我们在神管教的底下，一个最好的路就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当我们愿意服下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他的恩典叫我们今天所受的其实轻于我们的罪所当受的。我们的神永远他的恩典是大过这一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斯拉这个非常的宝贵哈。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认识神的恩典，而他们彻底的来对付他们的罪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他承认自己的罪，而他们愿意脱离自己的罪。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第一节哈，以斯拉第十章第一节。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他们不只是认罪，他们不只是悔改，在那里痛哭。今天这个祷告带着一个何等大的力量，这个祷告能够改变以色列的百姓，改变他们的心，叫众民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们必须很实在的，不是说说祷告完就没有事情发生的，他们必须真的来对付这些罪恶。啊，感谢神，神也兴起释迦尼，他对以斯拉讲到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行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然后呢，他给以斯拉说这样的话，十章四节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我们下面就看见他们怎么样那么实在的，真的是脱离这些罪恶，他们里面愿意顺服祷告，从神那里得着的感动，他们真实的懊悔悔改，然后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神的工作在这边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在这边能够通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祷告何等的宝贵，在被掳归回，其实那个光景，那个整个的规模，那个情形是非常微小的。第二次的归回不过是2000人，但是当神的心意要得着那个属灵的实际，还不是一个外面的圣殿，现在第二他们在这里重建的圣殿，也许在很多的方面，他们所献的金，他们所有的银，他们所有的财物力量，远远的比不上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样的辉煌，那样的丰富啊。那上一次我们弟兄在这里讲到多少吨的金子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来思想啊，没有办法来数算的。但是在这里，所有的也许比起来不过微不足道的，但是神的心要得着归回子民的见证，神的心要得着一个属灵的实际，要这些子民们，他们是神所数算、神所宝贵的，他们在那里就是祷告，他们在那里知道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今天还有这样的光景，还有一个稍微的复兴，这都是神的恩典。他们虽然经过审判，经过神所有的工作，但他们里面有一个祷告，不要让他们再落到那个光景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安稳的像钉子钉在圣所，他们永远不再出去。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当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祷告里面有好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今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今天所有的事情神要我们看见的时候，不是叫我们在那里批评指点，给我们一个负担说，主啊，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给我们一个负担，在主面前已经惊惧忧闷而坐，在我们在主神的面前，我们迫切的祷告。神的复兴的工作从这里开始，多少时候神要我们先看见我们自己就是那一个不讨他喜悦的，我们就是需要拯救的，我们自己就是需要怜悯的那一个，我们就是那一个曾经让主伤怀的人。就是多少时候我们蒙恩，但是一路上好多次，一次又一次，的确我们让主的心那样的伤痛，我们没有顺服他，我们没有讨他的喜悦，我们生命所活出来的不像主的生命，但是我们感谢主，一次一次主再呼召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主再怜悯我们，再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享受他的自己。他接纳我们，他赦免我们，他也医治我们，他应许真的的确我们都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求主把这样的祷告来赐给我们，为着教会祷告，为着我们的同伴祷告，我们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迫切为着神家祷告，我们愿意在祷告的里面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叫我们稍微得着一点的复兴。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 263首。
亲爱的主，你今早回来，面临你爱，你就不惭愧。像我这样，你心甘真来往，他的爱真是令人难猜。主啊，你爱
多少次叫主伤怀，但主他的爱今天又将我们找回。好不好？愿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我们不是为别人唱，今天主在这里，他的爱要将我们每一位再找回。我们都曾经叫主伤怀，也许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捆绑，还有很多的罪在我们的深处。主要来救我们，要来释放我们，要来医治我们。今天主还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呼召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做我们的丈夫，他那样子来接纳我们，那样子来赦免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要来医治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都是主大爱召我们回来。好吧，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我们唱在主的面前。
亲爱的主，
觉得你要回来，让主的爱来充满，好吧？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在主面前来唱。我们从第二节唱到第四节。
爱的主，早间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向你悔改，我们都认我们的罪，我们岂止一度使你伤怀。主啊，我们这些人是悖逆的名，我们蒙受你何等样的恩典。哦，我们领受你新约莫大的救恩，我们的生活行动却远不如旧约的人。主啊，早间我们向你披麻蒙灰的悔改。主啊，我们抱愧蒙羞，不敢向你仰面。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不对我们失望。哦，你向我们仍有荣耀的盼望。主啊，一面我们悔改，一面我们仿佛听见你向我们再一次的呼召，你叫我们都起来。主啊，我们就像以斯拉和他的百姓一样，我们从这里起来，我们来跟随，我们来贴近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悔改，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满了许多的虚假。主啊，我们求你除掉我们里面所有的虚假和污秽，好叫我们势力在你面前是一个完全洁净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早间叫我们在光中见光，叫我们在你面前有真切的悔改。主啊，叫我们在这里彼此的代祷。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主啊，我们看见圣徒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圣徒的犯罪就是我们的犯罪。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施恩，好叫你的教会稍微得着复兴。谢谢我们的主，纪念我们早间向你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